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我就是郑子民。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历史的教训。在教会历史当中啊，曾经出现过不少的异端，他们对主耶稣和主耶稣的救恩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偏差，但也有些啊是属于冤假错案的。而对于教会的另一大威胁呢，则是教会的腐败。希望我们学习历史，从中呢吸取教训，反省我们自己现在的处境啊，避免过去的错误。好，我们首先来看初期教会的历史。初期教会呢是面临着内忧外患呢、当时的外患呢是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逼迫，因为罗马政府害怕基督徒人数太多，对他们造成政治上的威胁，所以啊，当时的罗马政府一直都有逼迫基督徒。有些皇帝呢对基督徒可能有一点容忍，但是有些皇帝对基督徒却强加迫害。尼禄皇帝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为了扩建宫殿而放火烧城，后来为了逃避责任就谎称是基督徒放的火，因而呢对基督徒大肆迫害，使基督徒成了无辜的牺牲品。初期教会面临的内忧则是教会内出现的异端问题。政治势力只能消灭教会的建筑物，杀死信徒，却不能够夺去信徒的救恩。可是异端就不同了，他是叫人失去神的救恩，把人引向灭亡。所以维护真理成为当时信徒最重要的任务。教会不怕外在环境的逼迫，但对异端邪说迷惑人心却要加倍小心。当时新约圣经的正典还没有被制定出来，基督徒对基督的认识还不完全，要学习真理分辨异端呢就比较困难，因此呢也造成了异端的出现。教会领袖们要花许多时间精力研究有关基督的位格属性等等的神学题目。初期教会为了要对抗异端，便制定了一份较为简单的信仰告白，供给信徒念诵，好让他们能够把握基要的真理，抵抗异端。这个呢，就是著名的使徒信经。那我们会在这个课程的其中一课呢，专门来分析使徒信经，让我们对基要信仰啊，有更清晰的认识。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及初期教会受到异端的影响，那这些异端呢，在基督论和救恩论上都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而当中影响最大的异端呢，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这个词啊，是知识的意思。这个派别呢，就把宇宙分为灵性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两部分。他们强调灵性的世界才是美善的，是人生归宿的最高境界，物质世界呢则是完全邪恶的。那这种讲法听起来好像很属灵，但实际上呢并不符合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呢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今天世界的问题是人类的罪恶的问题，是人的罪导致了人类的败坏，滥用破坏了神的创造。所以不能说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反而我们应当为着神的创造而赞美神。诺斯底主义因为相信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呢有很浓烈的禁欲主义，甚至他们将婚嫁啊也当作属事和邪恶的事， 这很明显呢，也是违背圣经的。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边呢，跟信徒谈到过关于应否嫁娶的问题，就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对教会的影响而发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那在以弗所书中呢，保罗更以夫妻关系来比喻教会与主耶稣的关系，可见在神的眼中啊，婚姻关系是非常神圣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神若给我们独身的恩赐，我们就要专心侍奉主；神若为我们预备一个终身伴侣，我们就应当好好的彼此相爱。诺斯底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他们虽然相信有耶稣存在，但不信他就是救主。甚至有些极端的诺斯底主义说耶稣是一个幻影，不是真实的人。他们这样讲呢，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根据。这就是异端的信仰。他们为了迎合自己的一套学说啊，就凭空制造出很多虚渺的道理来。诺斯底主义呢，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同时也否定基督教的救恩观。他们说，如果人要脱离败坏的物质世界的束缚啊，就要得到神灵所赐的某种特殊的知识，这样才会得救。那这种神秘主义的思想也是异端迷惑人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人都犯了罪，而罪就带来了混乱和死亡。那只有把罪除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神为人类预备了除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差派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担当人类的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那关乎诺斯底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呢，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等经文。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国教时期。在主后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发了一道谕令，叫做米兰谕令，重点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正式宣布愿意容忍接纳基督教，不再以他作为一个逼迫的对象。那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在预备争夺皇位的关键仪仗时呢，曾经做了一个梦，只是他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征战就必得胜。后来呢，他果真取得了胜利，成为了罗马皇帝。他相信是基督教的神帮助他得胜，于是就恩待基督教会，从此呢，教会就不再受到逼迫了。君士坦丁在他统治的年间继续颁发了其他的谕旨。317年，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啊逐个的除去。319年，颁布法令，免收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赋税，给予主教们权力，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教区内做审判工作。异教徒的私人献祭也被禁止。321年，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从此教会作为法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另外又将逼迫时没收的财产归还，并公布星期日为法定休息日等等。随着教会在罗马帝国里边的地位的提升啊，新的挑战摆在了教会的面前。从积极的眼光来看呢，过去的逼迫以及在逼迫底下传福音的艰难已经过去了，低调、隐藏、暗地里传福音的方式变成了公开为主做见证。这样呢，教会的福音事工啊，扩展得非常迅速。虽然在这个期间，教会不用再面对逼迫了，但是由于异端仍然不断出现，教会就要研究圣经，定出圣经的正典。教会还要确立正确的教义，例如三位一体、救恩论等等，帮助信徒认识真理。到了公元 397年，在迦太基会议里，圣经的正典被确定了，成为基督教信仰唯一的根据。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和神的话语，圣经可以帮助基督徒学习基督教的真理，分辨异端。不过，这个时候负面的问题也同时出现了。由于皇帝的公开支持，并且后来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结果教会里边出现了一大堆对信仰不认真的人，甚至为了权力而受洗。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政府和大众也乐意用金钱支持建筑教会的场所，结果各地啊均开始大兴土木建造教堂。不过，教会在热衷于外在的建筑物的同时啊，对信徒的生命的培育、福音真谛的讲述却是远远不够的。渐渐的，信仰便成为传统习俗，一套套的宗教礼仪与社会道德的外在的规范，那取代了个人生命的成长以及建立与神的关系。举例来说，他们把圣餐仪式化、异教化。圣餐本来的意思呢，是思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但是仪式化之后啊，圣餐就变成了讨神喜悦的一种手段。教会之所以举行圣餐，是因为再一次的把耶稣基督献在这个祭坛上。那这种做法呢，不单只带着迷信的色彩，也慢慢的把圣餐的根本意义改变了。那对玛利亚的崇拜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位埃及的伊斯西的信徒首先呢称玛利亚为神之母，那么这个称号呢，在第五世纪引起了一场重要的神学争论。在这个争论当中，聂斯多流也误被打成了异端呢。那么是什么酿成教会的腐败、信仰变质呢？有几个因素啊。一个呢是基督徒本身，当时很多人是为了各种的目的加入教会，但本身呢并没有与主建立关系，以至于这些信徒呢只有基督徒的名号，却没有生命的实质。第二是对真理的认识，教会外在的环境松散呢，对圣经的研究也开始放松了，结果使得教会的信仰啊没有深度。第三是教会的领袖，逼迫时期那种苦的日子突然被挪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的荣誉和潮水般涌进教堂的人群，教会的领袖有点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象所蒙蔽，没有及时做好生命实质性的建造，反而更多的偏重外在的事工，比如建教堂、画十字架等等，使得教会不能够在信仰上扎根。第四呢，是异教的环境。异教呢，早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他们的思想啊，就渗透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那当君士坦丁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又多方面优待教会之后呢，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教会，成为挂名的基督徒，异教思想和做法呢，也随之而来了。因此，教会全面得胜异教之时，也成为教会受到异教影响最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世俗的潮流也侵入教会，汹涌的来势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还有教会里边的神职人员、全时间服侍的工人呢，慢慢的就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也因着他们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的身份越来越特殊，结果呢，教牧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的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了。让我们反省今天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那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帮助教会进步呢？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一起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在国教时期，教会曾召开过几次很重要的大公会议，包括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和加科敦会议。会议上，各教会领袖聚在一起，共同研讨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重要的神学问题，周密思考，慎重发言，然后获致结论。我们首先看尼西亚会议，当时最令教会困惑的问题是，到底圣子基督是否和圣父完全一样，具有完全的神性呢？为了这个问题争辩的最激烈的两位领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两位长老，一位叫亚流，一位叫亚他纳修。亚流是亚历山大一所教会的资深长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而又虔诚的传道人而享有盛名，有一群教牧人员和苦修主义者拥护他。他在318年左右和亚历山大主教有冲突。亚流主张呢，只有圣父是真神，圣子啊，在本质上与神不同，无论从本性或权力方面，他都不具有诸如不朽、至高权威、完善智慧、善良与纯洁等等神性。他在父神生他以前并不存在，他是父神所造，是受造之物，但是呢，他又是其他所有受造物的创造者，所以圣子是一切被造以先的首生者，但是呢，他与神并非一体，与神的关系也不亲密。圣子之所以被称为神，乃是照着神的恩典和喜爱，他在实际生活中无罪，也不改变，但不是本性如此。此外呢，圣子必须从天父那里领受智慧和光，来向世人彰显圣父。这就是亚流一派的理论，他将圣子和圣父分开，破坏了基督是神的启示和人的救赎主的地位。当时亚他纳修不过是个年轻人，但他敢于挑战亚流的主张。亚他纳修强调圣子与圣父同质，他就是神。那这项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辩呢，极其重要，因为它牵扯到人类救恩的问题。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基督救赎的价值全赖于基督本身的位格。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亚他纳修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绝不能赐予神。亚流派的教训造成了教会长期而痛苦的争辩，最后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会议，解决了这项的争论。会议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举行，有300多位主教出席。尼西亚会议的结果是，亚流的看法被判为异端，基督位格的教育行诸文字，成为全体教会信仰的根据。这项声明在经过后来多次会议用心修改，成为尼西亚信经。教会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挣扎，才完全接纳了这个会议的决定。尼西亚信经是第一个写成文字的信经，在其中教会承认耶稣基督神而圣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如此呢，教会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从尼西亚会议以后到今天，它一直成为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以及我们更正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君士坦丁堡会议。尼西亚信经没有提及圣灵的神性，为此呢，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当中啊， 除再度确定了尼西亚信经以外呢，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信仰。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那至此呢，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为三而一之真神的信仰呢，才正式的确立。这时教会也才真正的将亚流主义完全的排除了。好，我们现在再来谈加克敦会议。上述会议呢，仍然没有充分的表达教会对基督位格的了解。根据圣经的启示，基督不但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为了拯救世人，基督必须有完全的人性。那这一点呢，和他有完全的神性是同样重要的。教会对基督的神性曾经意见分歧，如今呢，对基督的人性以及人神二性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当时呢，曾出现两种大的思想，就是聂斯多流主义和欧迪奇主义。聂斯多流呢，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本身是一个思想上相当清晰精明的领袖。当他任大主教的时候呢，就大大的抨击当时啊对玛利亚称他为神之母的这个称号。他指出耶稣本身是同时拥有神性和人性的，玛利亚所抚养的呢只是人性上的那一位耶稣，虽然他同时带有神性，可是神性这一方面其实并不需要玛利亚照顾的。不过当时在信徒当中啊，一般人呢已经非常根深蒂固地接受了玛利亚是神之母的称号。现在聂斯多流提出反对要废除这个称号呢，就与许多人的信仰立场产生了对立。结果呢，这件事就被一些人呢当作借口来攻击聂斯多流。他们说啊，聂斯多流是把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出去。当他们起来攻击聂斯多流时，那这个控告就越来越厉害。因此呢，当时就召开了一次大会，把聂斯多流呢定为了异端。在今天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指出，聂斯多流当时所关心的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对玛利亚的不妥当的称号。他本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主张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分隔。后来在叙利亚发现了一本他所写的书啊，在书当中呢，他就否认对他的指控，并且进行了自辩。后来聂斯多流派呢，把福音传到叙利亚、波斯、伊拉克、伊朗等地，在那里演变成了东方亚述教会，后来呢又传到印度和中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景教了。聂斯多流被赶离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呢就提出了另外一个主张。当时在教会里有一个领袖名叫欧迪奇，他指出呢，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融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基督是神，不过是一个略带着人的味道的神。那这种主张呢很明显也是错误的。那照他所讲的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成为了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神，这明显是一个矛盾的讲法。结果欧迪奇主义的主张啊，带来了比聂斯多流更大的困惑呢。终于在公元451年，在约有600位主教参加的在加克敦召开的大公会议上呢，他们一方面拒绝了耶稣神性与人性分隔的说法，又同时拒绝了欧迪奇主义。这次会议所制定的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同样的重要。教会除了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教会宣告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呢，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隔的。那在这个时期的大公会议所定下来的教义啊，就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标准，与之相违背的就被称之为异端的信仰了。好，我们再看中古的时期啊， 这段的时期呢非常的长，从主后的590年一直到1517年左右啊。中古时期呢也称为教皇时期或者是黑暗时期，因为教皇的势力兴起，是教会里最有权力的人。由于教皇的权力强大，很多的异端的活动呢就甚难进行，因为凡被教会定为异端或是行巫术的巫师呢都会被处死。但是啊，由于教皇跟教会的权力过大，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教会有可能用权力呢来排除异己。接下来呢就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了。16世纪初呢，罗马教廷越来越腐败，神职人员的职位啊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这些教士可以享有很多的福利和特权，因而啊被人们所反对，甚至教会向人发售赎罪券，扬言呢只要人花钱买到赎罪券，人的罪啊就可以得到赦免。可见呢教会已经腐化到一种的地步，已经偏离了信仰的核心了。那马丁路德呢是一位神学的博士，他就起来进行宗教的改革。他读书的期间已经领悟到罪得赦免呢完全是因为基督的舍己，人是因信称义，不是靠人的行为来赚取救恩的，所以他强烈的反对赎罪券。马丁路德发表了95条的条文，提出当时教会的问题，包括了卖赎罪券的问题，结果破坏了好些主教发财的机会，那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和反对。那些大主教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向罗马教廷控告路德是异端。当时教会的内部问题非常复杂，牵扯到很多利益的分配。教皇呢，一来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二来呢，也不能够为了马丁路德就得罪他周围的许多有权有地位的神职人员，所以呢，最终路德的主张被拒绝了。那路德也在公元1520年被教皇革除了教会的教籍。后来，路德的教导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更正教会在欧洲不断的发展，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教会腐败，失去了做盐做光的功用，也会同样失去分辨异端的能力。路德按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信徒，却被罗马教皇批评为异端，实在是教会历史当中的大悲剧。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教会在历史当中呢一直与异端还有腐败啊做斗争，但是呢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保守教会，将纯正的信仰一直保存下来。异端的信仰和腐败呢最终都会在历史当中消失。我们从历史当中学习，使我们更加谨慎，更加珍惜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可以有纯正的信仰啊，都是因为神的保守和那些勇敢捍卫真理的先贤们努力的结果。让我们一起好好的保守这些纯正的信仰，并且把它们完整的传下去。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今生